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在列王记上第七章看到所罗门不仅仅建造圣殿，他还建造自己的皇宫黎巴嫩林宫啊，黎巴嫩林宫就是为法老女儿建的一个皇宫。在这一章里面，我们还看到他建造圣殿的廊子、铜海、十个铜盆、十个金灯台，我们会看到详细的建造的方式。现在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七章第一节，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殿13年方才造成，建造圣殿只花了7年的时间，但是所罗门建造自己的宫殿却花了将近2倍的时间，这必定是一个精雕细琢的皇宫。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又建造黎巴嫩林宫，长100轴，宽50轴，高30轴，有香柏木柱4行，柱上有香柏木驼梁。这里我们看到所罗门也建造黎巴嫩林宫，那是他的行宫，就是第二皇宫，也可以说是他的度假别墅。从圣经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黎巴嫩林宫长100轴，大概有半个足球场这么长，宽50轴，也就是75尺，高30轴，也就是45尺，有香柏木柱4行，柱上有香柏木驼梁。这是推罗王西南所提供的石头和香柏树，也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今天这些高大又优美的香柏树已经很少见了，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已经找不到这种树了。很显然的，这些树木曾经大量大量的用在盖房子、盖皇宫啊这件事情上面。接下来我们看第8节，然后院内有所罗门住的宫室，工作与这工作相同。所罗门又为所娶法老的女儿建造义宫，做法与这廊子一样。这里提到这节经文说工作与这工作相同，是指同样的华丽精雕细琢。所罗门为法老的女儿盖了一座皇宫，所罗门好像特别的尊荣她。所罗门当然不可能为他每一个妻子都要盖一座皇宫，不然他要起码盖1000座这样的皇宫。接下来我们看13、14节，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将户男招了来，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做铜匠的。户男满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种铜作。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做王一切所要做的。这里提到这位铜匠、工匠啊，叫户男，他是一个技术高明的铜匠，他能够制作各样各式的雕像，他可以用铁、铜、金等等的材料制作各样的物件。他的工作需要高度的、高明的啊装饰的技巧。那么他是所罗门正需要的人才。我们看到这些精致的装饰证明了所罗门那个时代人都是活在一个富足啊太平的一个时代。在这种和平繁荣的时代当中，艺术才能够发扬光大。所以我们看到在所罗门当政的时候，以色列百姓都过着太平富裕的生活。现在我们继续看建造圣殿内的细节。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七章21节，列王记上七章21节，他将2根柱子立在殿廊前头，右边立一根 起名叫雅金，左边立一根名叫波阿斯。雅根啊，雅根是神建立的意思，或者说神必坚立的意思。波阿斯是指，意思是什么呢？是指神是我的能力。这个雅金的意思在提神必坚立，是神所建立的。那么波阿斯的意思是说神是我的能力，在圣经诗篇里面包含了能力和荣美的这两种概念啊。在我们读诗篇的时候，都是知道神的能力，神的荣美。例如诗篇九十六篇第六节，诗篇九十六篇第六节说，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这里我们看到能力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是代表神的救赎啊，能力代表救赎的意思。那么神有能力来救赎他的百姓。荣美呢，代表敬拜，敬拜的荣美。所以诗篇九十六篇第六节，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所以都说明了神的救赎代表敬拜的荣美。那么这是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的，我们必须要在圣洁当中，圣洁的荣美当中来敬拜神。在圣殿里面，这两根柱子显得非常的突出，从属灵的意义来说，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位敬拜神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应当有这两根柱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听众朋友，如果你要敬拜神，你就必须要经历神的大能，他把你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借着神的大能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之后你才能够在圣洁的荣美当中敬拜神啊。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是不是已经信靠耶稣基督，已经借着神的大能把你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那么这样之后我们才能在圣洁的荣美当中敬拜神。现在我们看到一个美观金碧辉煌的圣殿，当然很好，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对，是很好的，但是荣美的圣殿当然是有助于我们敬拜，但是并不能够激发我们敬拜神的心啊，这是注意，也不能够取代了敬拜。所以圣殿的华丽的外表不能够取代了敬拜，我们要在圣洁的荣美当中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啊进到神里面，我们会就经历到啊神的同在，感受到神的同在，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实在是一个罪人，是不配的，因此我们就能够在神的荣美和他的荣耀当中见到我们荣耀的神，荣美的神。这个就是在以赛亚书，在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就是以赛亚他个人的经历，当他进到圣殿以后，他就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什么呢？他就看到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充满了圣洁和威严。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他个人就在同样啊，他就在这个时候啊，看到经历到神的同在的荣光，就看到什么，就是他自己的污秽。所以在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进了圣殿，看到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充满了圣洁威严。那么同时在神的同在的荣光当中，就看见什么，就自己的污秽。这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啊，也知道啊，我们神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污秽的人，是个蒙恩啊，但是我们是个罪人。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怎么说呢？那时我说啊，就是以赛亚说，祸灾我灭亡的，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啊。这个是先知以赛亚他进到圣殿里面，看见神的圣洁跟威严的时候啊，他就看到自己的污秽。他说，他承认，他说，祸灾我灭亡的，因为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又是嘴唇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为我看见大君王耶和华。所以啊，我们知道啊，我们看到荣耀的神的时候，就知道啊，我们人是在啊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那么刚才我们提到雅金跟波阿斯这两根柱子，是代表的一个信徒敬拜神的一个真正的含义。一个已经蒙救赎蒙恩的人，当他亲近神的时候，就是进到了神的圣洁当中，神的圣洁跟他同在的。我自己啊，对音乐是外行的哈，是不太懂音乐，但是我认为如果音乐或教会里面的音乐不能够提升我们 感受到神的同在，把我们带进入神的同在当中，那就是那些音乐就不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音乐。音乐是要把我们带到神的敬拜当中、荣耀当中。如果这些音乐不能够那么把我们带进神的同在的荣耀当中的话，那么这个不就不是我们今天教会所需要的音乐。在教会里面，我认为有许多音乐并不能够帮助我们进到真正的敬拜当中。譬如说在我自己所服侍的教会当中，或者我自己参加有些特会，很多次我在讲道之前，那些诗班或者那些独唱啊，人在独唱所献的诗歌，我认为简直是破坏了讲到的敬拜的信息。我讲到的时候，他们这种诗班这种独唱啊，不但没有帮助这个讲到的信息，反正破坏了我讲到的信息。所以我们不需要认清楚敬拜神必须要把那个焦点放在什么啊，就是我们敬拜崇高的圣洁威严的神的当中啊，这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敬拜的意义。我们这里看到所罗门也铸造了很大的铜盆啊，我们看列王记上7:23，他又铸了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高5肘，径10肘，为30肘。那么这里有这个有一个大的铜盆，有12只铜牛来撑住，每一边有3只铜牛对着同一方向，铜盆的边缘也装饰着百合花。铜盆是给祭司洗手用的，在帐幕里面，会幕的这个帐幕里面，以前啊就是只是一个简单的铜盆，可是在所罗门的圣殿里面，我们看到有许多美丽的铜海，就是铜盆。接着我们看列王记上7:38，又用铜制造10个盆，每盆可容40巴特，盆径4肘，在那10座上每座安设一盆。这里我们看到有10个铜盆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以色列民在献祭献燔祭之前啊洁净用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洁净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只是靠着又大又美观的这个铜盆是不够的。今天教会呢提供了许多敬拜的仪式啊，提到很多的仪式，但是这些仪式，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些仪式本身并不能够洁净我们会众的心，也没有不可能把我们带进与神同在啊这种当中。所以这些仪式，记得敬拜的仪式，并不能够使人的灵魂苏醒，也不能够使会众的心灵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今天我们看到所谓世上的很多的铜盆啊，记得这些铜盆并不能够洁净我们人的罪，只有铜盆里面的水啊，是预表铜盆里面的水才能够洁净人的心。水代表什么呢？水就是代表神的真理、神的道。只有用神的道、耶稣基督的真理，才能够我们得到洁净。就是如果我们把神的道、神的真理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这是才重要的。接下来我们看48-49，列王记上7:48-49，所罗门又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坛和陈设饼的金桌子，内殿前的金灯台，右边5个，左边5个，并其上的金花灯盏、蜡剪。在之前的会幕，原来的会幕啊，只有一个金灯台。金灯台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基督。现在圣殿里面有了10个金灯台，同样的，这么多的金灯台是做什么用的？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什么提醒呢？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有时我们过度的滥用了主耶稣基督的名哦，滥用主耶稣的名，变成一种什么？成为一种啊非常危险啊，对于灵命上啊遇到危险啊。什么危险呢？就是我们滥用耶稣基督的名。我曾经听到有一个人他在讲道讲信息，他不断的提到耶稣的名字，讲到还没有讲到一半，就用了50次主耶稣的圣名，不断地提到主耶稣的名字，就像不断地增加金灯台的数目。本来是只有一座金灯台，现在增加了10座，增加这么多数目有什么用呢？又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人说，他正要经历到耶稣的同在的，然后他就坐下来一直在呼叫主耶稣的名字。 我不晓得他这样做目的在哪里，或许他能够进到跟主同在，但我自己不敢确定。圣经里面并没有叫我们要随随便便的呼求啊，就应用主耶稣荣耀的圣名，不要随便啊妄称神的名啊，以为说叫了很多次一直提着名字啊，就表示很圣洁的意思，表示神同在的意思。我们知道当我们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听众朋友你记得啊，有一个人跟耶稣是很熟悉的，而且他曾经还出口来责怪主耶稣，而且向耶稣提出建议的谁呢？就是犹大。那么我们知道也有一次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跟门徒最后晚餐的时候啊，有一个靠在主耶稣的胸怀里面，那是谁呢？啊，就是约翰。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当约翰看见荣耀的耶稣基督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在启示录第一章十七节，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看到荣耀的基督的时候啊，在启示录第一章十七节，这个约翰怎么说呢？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所以我认为当我们真正的与基督同在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的敬畏的感受。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千万不要再增加金灯台的数目了，太过泛滥的随随便便的就认为啊，这样啊就是与主同在的。那么是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荣耀的救主，他是我们敬拜和赞美的唯一的对象，所以我们都应当用敬畏神的心、敬虔的心俯伏在他的面前，不是随随便便的乱呼称主耶稣的名。接着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七章五十一节，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功，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里。现在我们看啊，要进到第八章的列王记上第八章，约柜被抬到已经完工的圣殿里面，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圣殿。所罗门他自己就要述说建殿、建圣殿的来由啊，并且他做一个大声的祷告。现在我们看，一起来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八章第一节，列王记上八章一节，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这里我们看到约柜要从会幕里面抬到圣殿里面，要放在至圣所里面，这个时候神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圣殿。现在我们看第八章的十到十一节，十到十一节，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罗门这个时候叙述他建殿的来由，就把这个功劳不是归给自己，是归给大卫王。接着我们看十七到二十节，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唯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建殿。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亲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建了殿。我们知道大卫曾经自己想要起意要建一座圣殿，好永远安放神的约柜。在撒母耳下七章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个事情。那后来是由所罗门，他是执行，所罗门他的职分是执行大卫的计划，所以我认为该称那个殿叫什么？称为大卫的圣殿，而不是称为所罗门的圣殿。在所罗门的献殿祷告当中，他这样说，这个圣殿是神的名所在之处，也是神的百姓亲近神的地方，这跟异教的庙啊，一般那些异教的大庙啊是不一样的。圣殿里面没有一项偶像，没有偶像，神也不住在里面。所罗门他心里很明白，这个圣殿是神的脚凳，如同大卫所说的一样。接着我们看列王记上八章二十七节，神果真 住在这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的居住的，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殿呢？这个经文听众朋友把它记得，第八章二十七节，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这个殿只是一个地方，让人可以来到这里匍匐敬拜神，把祭物献给神，是人亲近神的地方。但是那些异教徒们，他认为说神是住在这个殿里面，但是所罗门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处处都在，是超越宇宙的创造主。这里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有意义的经文啊，就是说到如果我们将来以色列人犯罪，以色列人犯罪了怎么办？得罪神的时候，得罪神以及后来他们被掳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八章四十六节啊，就是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被掳的时候该怎么办？你的民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今天这一节经文八章四十六节也是神对你我的一个看法，在世界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听众朋友，我们都是罪人，是不是？不要说你不会犯罪，神说你会犯罪。接下来我们看四十七四十八节，他们若在掳盗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盗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这些这几节经文注意，是就是当后来圣殿被毁的时候，以色列民就被掳到外邦去了。听众们，我们知道被掳了，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祷告，也就是先知但以理他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但以理他就打开窗子，就向着耶路撒冷祷告，那么对着圣殿的方向来祷告，他承认百姓和他自己的罪。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八章四十九五十节，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民，赦免他们一切过犯，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恤，饶恕得罪你的百姓，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恤。我们知道后来神就回应了这样的祷告。接下来我们看五十四节，所罗门在耶和华的殿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完毕，就起来这里很多人我们讨论祷告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姿势最恰当，应该站着或者跪着，或者手脚伏在地上，还是全身都伏在面前呢？那么所罗门是跪着祷告。听众朋友，其实没有哪一种祷告的姿势是最好的，因为任何姿势都可以祷告。这里提到的祷告的姿势跪下，有个人说得好，在你祷告的时候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姿势，你的灵魂你的灵跪在神面前，那么你的心灵的姿势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们看六十三到六十五节，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两万两千，羊十二万，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都为耶和华殿行奉献之礼。当日王因耶和华殿前的铜坛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的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作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的脂油。那是所罗门和众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大会，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守节七日又七日，共十四日。显然那个时候的圣殿祭坛装不下这么多的祭物，只好临时做一些临时的坛，才能够处理所献上的祭物，因为祭物实在太多了。我猜想祭坛一定是设立的很多很多，一直排列到北方的哈马口，南方排到 埃及的河流，献了祭完毕之后，就把祭物从坛上拿下来分给众百姓。那个时候他们就尽情的庆祝还有欢乐来宴享。接着我们看66节，第八日王差遣众民，他们都为王祝福，因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今天我们就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感动，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